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每天十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说皇叔在涛，最后的王爷他的故事。上次呢包括前几期啊，咱们一直在讲这在涛如何的会玩提笼架鸟啊，骑自行车啊。但是上次节目最后咱点到了一句话，就是在涛这个人呢并非是纨绔子弟，好玩归好玩，但是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愿意学习接受新鲜事物，并且胸怀当中有远大理想抱负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再讲在涛的时候啊，话锋一转，咱得说说在涛的是如何的勤奋好学。
嗯，
这在涛啊，他的人生当中有一样东西是他精心保存的，是一个装帧非常精美的，这个东西啊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就是同学录。
同学录，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一到毕业，大家互相挥别之际，都要写下同学录，以示纪念。后来发现呢，同学录确实是一个念想。虽然现在网络很发达，手机也有了，联系起来很方便，这个东西呢，好像没有实际用途了。
嗯，
但是它是深藏在心底的一份念想。
嗯，
那么当年你想，在那个时候，在涛也有一个同学录，可以说呢，正是这家不同的就学的半文半武的学校啊，他上来的学校呢半文半武，就是又教军事又教文化这么一个学校。他在那上过学，留下过同学录，这是他的一个念想。但是对他更有深远意义的影响是，他上这个学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因为咱们知道以前的皇家贵胄子弟上学啊，基本上学的呢都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这些东西。
对，
对于什么天文呢、历算呢、军事啊、现代科技啊，学的接触的非常的少。当然了，历史上有的皇帝接触的很多，比如康熙皇帝非常开明，人家对数理化非常感兴趣。当然大部分皇家子弟学的还是传统的国学，按现代话说。那么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呢，在涛从小对军事非常感兴趣啊，也无外乎人是一男孩嘛，对这舞刀弄枪非常感兴趣。但后来慢慢的发觉呢，就是我光是舞刀弄枪啊，这不能叫军事，这叫武力可以。
对对对，
军事是一个系统的学科，咱们中国当然也有系统的军事学，孙子兵法就是系统的军事学。那么他也想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当年就是北方典型的马背民族，我们是马上得天下，以至于后来呢，你看，定鼎中原之后，这个清朝还是定期的干嘛呢？打秋闱。这秋闱呢，说是打猎，其实呢是皇帝带着皇子们告诉你们，现在呢不是战争年代了，但是咱们祖先是靠着这个东西打下天下的，你们不要忘了。所以以打猎的这个机会呢来教育皇子们，你们一定要习武。再有一个呢，你看啊，咱们汉族人结婚的时候啊，有的忌讳在满族那儿不是忌讳，比方说你汉族结婚的时候屋里边基本上是不放利刃的
啊，对，
你说这新房里边放把刀一般没有，这不太吉利。
嗯，
但是大家去故宫博物院看坤宁宫，那是皇帝大婚的喜房，那个柱子上挂了一口刀，
哇、
哦，一口佩戴的腰刀，真是在战场上厮杀用的。
嗯，
为什么挂这刀呢？而且这个刀是满族婚礼必不可少的，在新房里边、
啊，
就是告诉你，咱们以前是马背民族，不要忘了祖先如何得的天下，所以你结婚当天在喜房里边都得挂一把腰刀。 啊，你看这是民族的这个习俗的差异。
嗯
啊，那么呢，一向崇尚这个武功，并且呢逐鹿中原统一中国，整个老祖宗这些光荣历史啊，在赛涛心里边是根深蒂固。那么入关之后呢，仍然是如此。清朝后期啊，这个武功呢开始松懈了，八旗子弟天天开始提笼架鸟，没有仗可以打了。
嗯，
那干嘛呢？玩呗。而且咱又不能做生意，国家呢又发给咱钱粮，就是定期的给咱们工资，那你干嘛去？就只有玩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八旗子弟啊，包括这些军队的这些个兵丁是极为松懈的。但作为皇室要求呢，始终没有变，就是说呢，你们还是在编的人员。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个智识人人呢，就开始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了。看到一直这么松懈下去的话呢，早晚有一天会垮台的。
嗯，
那么咱说在涛的父亲就是这个奕轩，他是既有武功，而且呢又能带兵打仗
啊，
这是两个概念呢。有武功你可能称为叫一介武夫，
对，
再往上走呢，你可能是这个战神级别的啊，所向披靡，但是呢又能带兵打仗，这是帅才啊，这个不是谁都有的，
哦，是
二者合一，这就不容易了。比方说能带兵打仗，诸葛亮自个儿不能打，这张飞呢自个儿能打，他带兵可能够呛，但二者合一这了不得。在涛的父亲奕轩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是皇族当中啊卓越的军事骨干。那么咱说这个父亲呢，对于孩子，尤其是父亲对男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他的父亲呢崇尚武功，包括他父亲所取得的战绩，被这个年少的在涛看在眼里，心里边就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且呢以自己的父亲为荣，以后我也要效仿我的父亲，为保卫大清江山做下一份自己的贡献。
哦，
你看从小就有这个心态。
嗯，
但是有一些什么呢，时间晚了，生不逢时，就像咱们讲明朝的皇帝一样，崇祯皇帝满怀信心上台，但怎奈何大明江山千疮百孔了。在涛有这么一腔的抱负，当然这时候啊，大清朝也已经是积重难返了，
嗯
啊，所以说呢，时间有点晚。那么咱说这个贵胄学堂是干嘛的呢？一般人上不了，就好比现在的子弟小学，
哦，
啊，这个子弟小学还不是一般的子弟，皇家子弟。贵胄学堂呢，是清朝廷为了王公贵族子弟专门办的一个军事学校。那看来他们也意识到了，为什么呀？外国的尖穿利炮打过来了，咱们在那片刀跟人干，
嗯，
干不过了，
嗯，
咱们已经落伍了。以前咱们总觉得我们大清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认为地球上只有一块陆地板块就是大清。
嗯，
后来外国传教士拿地球仪过来，你发现哦，不是，有那么些外国人比我们都强，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啊，是抓军权保皇室的一个重大措施。你看他的着眼点还是什么呢？就是把我这个军权呢集中在皇族手里，还是要保皇。
嗯，
哎，在光绪31年，公元的1905年，正式建立这个学校。在9月22号，经过御批的练兵处奏折，明确阐述了这个贵胄学校的办学宗旨。
嗯，啊，
咱既然办学校嘛，咱得弄得像模像样的，得有一套这个手续，包括咱这个校训是什么，宗旨是什么。那么史料当中记载，他办这个学校的宗旨是什么呢？说自来习戎振武，实为强国之基。好理解，对吧？
嗯，
我们把这个武功啊军事提高上去，为了保家卫国。然后呢，奉禁军制日新，尤应讲求兵学。后边讲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啊，这个军事啊是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所以呢咱不能够一成不变，尤应讲求兵学，就是咱们得讲究军事的方式方法了，所以要系统的学习。兹具奏称建立贵胄学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学。啊，就说到这个人员的编制了，必须是什么呀？上面写着王公大臣，这王公是皇上的本家
啊，
我们的宗亲。这大臣他着重点是在一个大字上，不是你一个七品县令的儿子也能来的，
哦，
也是当朝得够极品以上的这种大臣才能够各遣子弟，把你们家孩子然后呢推荐过来投考入学，还得经过考试才能够录取。
哇，
亲习事武， 寻属振兴五倍之资，你们这帮人培养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振兴五倍的良好的人才资源。
嗯，
所以才培养你们，然后激励奋发，树枝风生，笔壮干成而安磐石，你们都能够成长起来了，有所作为，有所这个建树了，才能够安磐石。磐石呢，就是国家的根基，才能像磐石一样稳固。所以他的办学宗旨是这样的。那么这是呢，京城公认的一所封建的贵族学校。当时只有王公大臣，说的大臣呢，是四品以上的这个大臣，包括二品以上京外的文武大员，就是在外地当官，你是二品以上的，你才能够举荐你的孩子来上我这个学堂。那么这个学堂都是这个高官子弟，
对，
咱想一想，这可不好管呐。所以这个学堂有多么的乱套，各位可能想不到。咱们这样，下节回来再跟您说说这学堂如何乱套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说到这个学堂呢，刚才说了，都得是四品以上在京官员，包括这个宗室皇亲，外地是二品以上大员，孩子才能推荐来。那么到这个学校，这学校设施条件待遇，那肯定是当时全大清国第一流的。
对
啊，这帮人不得了，特别是建筑风格啊。再涛回忆说呢，当时这个学堂叫富丽堂皇，甚至呢能跟一些国外的好的大学能够相提并论。
哇，
那么最先进入这个贵州学堂学习的学员是200人。
嗯，
这200人呢分成三班，分成三个班。这课程设置呢也和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主要是什么呢？你想清末的时候啊，我们说家里有钱的，你上私塾请一个先生，就家里孩子多，对吧？
对，
这老爷子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呢底下再生孙子辈的，一人再生仨，12个孙子，对吧？
嗯，
那好，咱家这能凑一学班了，咱就不用孩子外头上学去了，咱自己请老师教这十几个孩子。
嗯，
你看这大宅门不就是吗？
对，
对吧？那好，请来之后教你的是什么呀？还是这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叫三百千，这小钢架、学好之后呢，再给你上四书五经，还是这些东西。在清末的时候，甚至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好多老人受的教育还都是这一套呢，对吧？那么那个时候清末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这课程，大家听听啊，有军事课，有数学课，
嘿，
有地理课，有化学课，
哇，
有电学课，啊，总共是13门课程，
这么多。
所以你看他学习的面是非常广的。这让我想起当年一个相声，这相声特别好玩，文章会。这个贾呢自己是拉洋车的，然后呢就褶着说，看我是学问人，我们是有一个大学堂的。这乙就问他，你们学堂学什么呀？我们学堂啊，这课程安排给你念念，课程表示啊，地理，哎对，地理确实应该学一学，体育，哎对了，不光身体好，不光这学业好，身体也得好
啊。
然后呢跑步，对，跑步也算体育里边呢。然后呢地理，地理，跑步，跑步，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这么课程表。你是拉车的吧？先得练跑步，还得认道，你就是拉车的。有这么一个段子。你看呢，咱言归正传，他们是13门课程，所以呢这聘请的老师也不一般，都是年富力强，有真才实学的。他尤其提到年富力强，为什么？那个时候啊，他们是非常的抵触和排斥那些个老朽的。就是人已经行将就木了，一把年纪，尤其是什么呀，思想不开化，一张嘴还是祖宗家法，就是去一边去吧。年富力强，脑筋开化，有真才实学的这帮人，还有一些呢是刚从海外归来的海归。这些海归也聘请来啊，你们见过世面，来这学堂任教。所以说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堂。应该说咱们说到这儿，看到这个学堂啊，那不这个清朝有希望了吗？
对啊，
实则不然。再往后讲这个学堂的话，您会想到两部电影，
是吧？《
百变金刚》跟《逃学威龙》，
呵，
就已经乱成那样了。那也确实啊，我爸爸是校董，你敢管他吗？那是我爸爸是皇亲，你不敢管他呀。咱接着往后说，说这在涛呢，和他的五哥在峰，就是后来的摄政王，包括六哥在寻，都是贵州学堂第一期的叫听讲王公。他分三个班嘛，这三个班呢就是听讲王公视觉，第二个班呢听讲员，第三个班呢是学员。就是啊，咱说了有王公贵胄，对吧？有四品官的，有两品官的这个子弟， 这进了学堂还得分班呢。
嚯，
您是姓爱新觉罗的，您一个班儿、
啊、
你爸爸是二品官员，您是另外一个班，您不能混，就这还分仨班呢。所以你看、
哦、
这个在涛在寻在峰，人家仨是爱新觉罗，
他们是一班的，
人家是这个王公班的啊。然后呢说这个25岁的恭亲王啊，这个蒲伟也是这个地位很特殊的第一期的学员、
嗯、
第一期又是第一个班，可能呢说是自幼习武又勤于啊或者精于骑射的缘故啊，这在涛和别的这个贵族子弟啊确实是不一样。
嗯，
他对于这个这家半文半武的这么一个学校呢是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来这个学校啊，从心底来说他是真想在这个学校里边学点本事。
嗯，
特别是什么呢，他常听啊说访德归来的哥哥在峰讲说西方这个工业呀、啊、是如何如何的发达，这科技是怎么迅猛的发展，这促使国家开始日益的强盛了。
嗯，
所以他老听这个在峰给他讲，因为在峰去过国外，
嗯，
就听他的话之后呢大开眼界，所以呢这些都让在涛萌生了要效仿西方、
嗯、
要富强这个富国强兵，强兵有这种想法这种愿望了
啊、哦、
那么能有这么一个上学深造的机会，所以在涛是非常的珍惜这次机会的，他是满怀希望满怀兴致的就开始投身到学生的生活当中，高高兴兴背着小书包、
啊、
愿意当一个学生了，
上学了。
哎，这个太阳当头照呢，这个花儿对我笑、
嗯、
天天呢上学不迟到，这么一个好学生，在逃几乎是每天呢真的是每天最早一个来到教室的。
哦
啊，这地方在哪儿呢，北京东城梅渣胡同，在这个地方他的学校、
嗯、
啊，贵州学校，而且听讲呢特别的认真，操练很刻苦，笔记做得也很好，尤其是他喜欢的几门课那学的是更加的精通。
嗯
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直到了晚年呢，据在涛的这个后辈啊，就是儿子们回忆啊、
嗯、
说老父亲还经常翻出那些个笔记本来，
嗯，
那纸都有些泛黄了。
嗯，
像他的这个孙男弟女啊就开始讲，包括炫耀当年你爷爷我是怎么上的这个学，都学了什么，而且呢要是来了兴致啊还能把这话题扯得更远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在淳王府里边看戏，说一当演到这个什么呀铡美案最后一场的时候啊，比他大2岁的这个六哥在寻说看到这个包公啊铡这陈世美鲜血淋淋的都吓得直哭啊。然后父亲的这个一宣呢就非常的不满，就训斥这个六哥在寻、
嗯、
说这太不像话了啊，这个想我当年21岁的时候我都亲手拿过肃顺了，咱知道肃顺是顾命八大臣嘛，
对、嗯、
他要造反嘛，自己有打这个热河回北京的时候、
嗯、
就等于是让这个
逸轩
也亲手参与过这个擒拿顾命八大臣、
哦、
所以呢当年这个爹是这么一个英雄好汉，一看儿子你都小20岁了，你看个演戏里边杀人你都吓得直哭，那成什么样子呀。
嗯，
所以呢说你这以后能担得起这个国家富强的大任吗？哎，这父亲呢擒这个肃顺也是逸轩他事业飞黄腾达的这么一个起点，所以呢每次看到父亲炫耀自己当年如何擒肃顺，再如何的一看训斥自己的哥哥怎么这么大岁数了，一小伙子咋还这么小、
嗯、
这个时候在涛心里边就埋下了当一个军事家的这么一个梦想，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父亲看得起，要向我父亲看齐。所以呢这么多年下来终于盼到了这么一个好好学习的机会，当然是不容错过。
对，
那么呢他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来到了学堂，在这学堂里边啊课程设置的非常好，讲的也非常的精，但是呢整个这个学堂的学术氛围确实不尽如人意。到底这个学堂里是什么样子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讲。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从前呢有这么婆媳两个人，这婆媳俩呢可惜了的丈夫全都死了，这当婆婆的就说呀，说儿媳妇啊，我跟你说咱做寡妇的呀咱就得贞洁， 咱就得呀、咬紧了牙关过以后的日子。这话虽然是教育儿媳妇，但是没过多久，这婆婆呀就另嫁人，找了一老头。这媳妇呢就特别的不解，有一天呢就问这婆婆去了，说婆婆呀，当年您可是教育我啊，咱当寡妇、得贞洁一点，得咬紧了牙关咱过后半辈子，您怎么在我之前您续一后老伴啊？这老太太呢一咧嘴，儿媳妇啊，是得咬紧牙关，你瞅瞅我有牙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讲呢，这个贵州学校啊，和在涛呢同堂就读的在峰，他哥哥啊，尽管当时啊在学校里边啊属他爵位最高了，可以算顶头了，因为皇上不来这学习啊，那他的爵位就是最高的。但是呢，这个学习同样是非常认真。那么就在这个学校里边啊，他开始迷上了什么呢？天文学。因为确实天文呢、我觉得对于男孩女孩都有一定的吸引力，男孩的吸引力可能更多的是天文的一些个理论知识，女孩更多迷恋的可能是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天上一颗流星雨，可能是这些，你看对男孩女孩都有吸引力。那么在涛呢，作为一个小伙子迷上天文学，是因为觉得这个浩瀚的太空啊有太多的未解之谜。那人家里边也有钱，也有家底儿，怎么办呢？除了上学学的东西之外，在那个时候人家家有钱呢，自己花钱就买这个天文望远镜。
哇，
没事架在院里，但是那会儿北京天空也好啊，再一个没有光污染呢、那一到晚上满天的星星，当大家只能躺在躺椅上喝点茶望星空的时候，人家这个皇叔在涛就已经能拿着这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在自己的这王府大院里边看星星看月亮。所以那会儿呢特别的着迷，而且呢包括一些专业的天文仪器，还有什么呢，地球仪啊，什么三球仪啊，天象仪啊，各种望远镜啊，家里边买的是应有尽有，体现出了他对于学习浓厚的兴趣。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呢在这个在峰的日记里边，就是后来的摄政王在涛的哥哥，在他的日记里边啊也多次出现了什么呢，就是记载的自己观测星象有什么呀，日食月食，什么这个五星连珠、哈雷彗星，都是他拿这个专业的仪器啊亲自观察过的，记录下来的。
哇，
所以他的脑筋是很开化的。
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还会认为月食就是天狗吞月亮，认为五星连珠就是灾难的象征，哈雷彗星就是扫把星，但是当时的在峰就已经知道这是科学，而且呢还能够根据公式换算出来上一次五星连排是哪一年，哈雷彗星多少年出现一次。他就已经有这些个知识储备了。那么这座呢被称为是八旗子弟贵族学校的这么一个学校啊，后来慢慢的也就失去了或者淡化了起初他的办学宗旨。起初是为了国富民强，
对，
要抓这个军事兵权。那么咱都说常言道，说志从肥肝丧，心以淡泊明，这话一点不假，就是你再有志气的人，天天过着锦衣是奢靡的生活，你慢慢你的志向啊也就丧失了啊。从肥肝丧嘛，肥就是吃得好，可以说认为是肥，包括家里边有钱，肥肝就是又有油水，日子又跟蜜一样，这人就没有斗志，没有什么志向了。
是
心以淡泊明，越是这种清苦淡泊之人，他心里边的志向就越坚定。那么说看一看这个学堂啊，优越的生活条件，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意志是渐渐的消亡了。咱说在这个学校里边啊，吃饭的时候什么样，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说好的学校吃饭什么样，花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中英文双语办学的学校，那也是食堂嘛。
对、
对吧，四个人六个人一桌子，可能菜品好点，食堂干净点，花样翻新一点，仅此而已。一般咱们上大学什么样，对吧？
对，
那菜那就甭说什么了，
最多有小餐厅嘛。
小餐厅一般来说都是大锅饭。
小
我们那会儿经常就是吃着饭，从这饭盘里的一个调味苗，为什么刷锅剩下调味苗
啊，
就每回吃饭都能吃到调味苗。我们就问师哥什么时候能毕业呀，师哥就说了，你吃那调味苗啊多着，你攒一笤帚就毕业了，
嘿，
就老能吃出来，那会儿就这条件嘛，对吧？但你看看这八旗贵州学校吃饭的时候啊，一人一张桌子，
一个人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一人一张桌子。
哇，
人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
嗯，
咱再想想，您上学的时候，咱说北京最贵族的学校，电影学院、中戏、
嗯，
这算贵族学校吧？
嗯，
不是说人家里边多贵族，你上这学校得有钱呢。
嗯，
对吧？您一天餐费能花多少钱？有很多学校不在学校吃饭，说晚上我们哥几个外头学校周边下馆子去了。您一天餐费您能花多少钱？
也就个一百来块钱到头。
一百来块钱，咱就说二百块钱。
嗯，
这儿呢，日需银有记载，银子
啊，
日需银八两，八两银子一天的伙食费。好家伙，这哥的穷苦人家一个月也不见得吃八两银子呀。
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一天八两银子，
这么高啊？
你想想。好家伙，大家换算一下，就以咱现在这个银价换算一下，也不少。
嗯，
哎，然后还有什么呢？说吃着饭呢，一时不高兴。这在涛后来就讲给孙子们、儿子们讲，有哪个王公贵族大少爷不高兴了，叫什么呢？叫飞盘掷碗，这盘子飞过来了，啪就拽过来，怎么做的饭呢？你会做饭吗？就拿这个碗就直接拽厨子
啊，
就这么大气性，人家家里确实有地位。然后呢，闹得天翻地覆。就食堂就打得跟热窑一样
哦，
就想想这帮孩子能管吗？像不像逃学威龙？
是，
哎，而且呢，说教师要听命于学生，
哦，
别的学校啊，老师都得给学生打手板儿、
哦，
背下来了吧？没背下来，过来伸手拿戒尺，啪啪啪抽，在这不敢、
嗯，
不光不敢，老师对学生得唯唯诺诺。哎呦，少爷您来了，今儿
想学点什么呀？
您那个您想学点什么？昨儿您背下来了吗？没背下来，没关系的，没关系，您慢慢背，不着急，都听命于学生。而且呢，
哦、
学生想听什么，老师就讲什么，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哦，就这样。哎，您想学点什么、哦？我给您讲点什么，跟伺候大爷一样。然后呢，说学生上课呀，得专门派人去请去。学生迟到了，一看老师一看八点上课，一撸袖子九点半了没来人呢，来过来过来助教。那个少奶奶府把大爷给请过来，该上课了，迟到一个半小时了。哎，这才去叫人把人给请过来。说常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说这学生刚到啊，说这个一到五时，就是已经到了正中午了。
哦，开饭了。
那你进门干嘛呀？进门坐下就吃饭。
哦。
然后吃完饭干嘛呢？吃完饭一抹嘴叫扬长而去，并不误上课。这是在涛回忆说，
嗯，
来了就吃中午饭，吃完中午饭一抹嘴走了。谁上课呀？根本就不上课。
嗯、
所以说呢，当时啊，人们把这个贵州学堂，也有人背地里戏称叫什么呀？叫安乐园。
哦，
你这可不是颐养天年来了吗？
是。
但是安乐园这个东西呢？也有点侮辱他们的意思，因为知道皇宫里边当年呢有一个安乐堂，这安乐堂是干嘛的呢？
就是那个生了病啊老了的太监，
你废物了，老姑娘老太监，你已经是一废物了，没用了，干嘛呀？去那儿等死去吧，那是安乐堂。
哦，
那把他的安乐园也有点侮辱的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呢，连那帮退了休的老宫女都不如。
哦，
他们还能知道退了休。这颜面已经老了，伺候不了皇上了，干嘛呀？弄到一个偏僻地刷马桶去，还能刷茅坑呢？
嗯，
刷马桶呢，你都不行，就有点侮辱的意思。
嗯、
然后呢，说以注重征信而闻名的清朝野史大观里边有这么一个关于贵州学堂的一个描述。
嗯，
他说征信呢，就是说他会引经据典来证明这个事情。清朝野史大观，
嗯，
怎么说的呢？说贵州学堂学生啊，累接就是大概齐的意思，累接王公贝勒，宗室子弟，就大概齐这帮学生都应该是这样的人。
嗯，
故聚善，须极丰厚精美，丰厚精美，极就是到达极致，就是吃饭的时候。
嗯、
你看野史大观形容这个学堂，首先形容的不是你学什么内容，
嗯，
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聚善。须极丰厚精美，先说这个饭得做得特别的好、
嗯、
人设一席，每个人是一席，就是一个桌子。
嗯，
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随意即遭呵斥。这呵斥呢，有可能是骂厨子，也可能是骂校长。
嗯，
谁也不敢说什么，甚至且飞盘掷碗焉，就是碗盘横飞。总办教习，这是什么呢？就是校长、
嗯、
啊，皆为学生之奴隶
啊。
你来了之后呢，学生是大爷，你是奴才。
嗯，
因为什么？你是臣子嘛，臣子是皇上家奴才嘛，那他是皇上家的人、
嗯、
啊。呼往喝来，唯命是听。 学生每日到堂，须由教习遣人往请，这老师派人去请去，有请至四五次，就是得叫四五回，至五课室立职者，到正中午才来，抵堂祭所午餐，到这儿就先张嘴要饭，要吃饭。餐毕，扬长进去，并不上课。亦有偶尔兴致，人课堂高唱惊调一出者，有那吃美了。然后下午呢也不回家，还上课。但是呢，上课高兴了，站桌子上唱出京剧。
哦，
哎，故时人拟比之安乐园云，就是把它叫做安乐园。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在涛又是一个特别好学的学生，他能不能够容忍这种状况，或者他的学业怎么样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了这个贵州学堂啊，都已经这样了，学生都反了天了。所以你说这种在这种养尊处优的环境下，这学堂肯定是不能够培养出人才。而且这个学堂也是一面镜子，也反映出了腐败的大清朝已经快完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到这里来啊，他不是为了学习，为了什么呢？第一是应付家里人。第二一个呢，就是混一纸文凭，
哦，
因为这儿毕业之后呢是给你文凭，可是这些人呢目光短浅。你想一想，这个文凭是清朝廷发给你的，然后你们这帮人呢天天这么无所事事，天天这么腐败无能，当有一天清朝完蛋了，你拿着一张清朝的文凭又管屁用呢？
对，
他们想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能混到一个大清国的文凭就行了。所以目光短浅，以至于清朝灭国。所以你看到现在来说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每一个朝代的结束应该说都是必然，并没有偶然。然后咱们接着说，这在涛啊还是心里边非常有高远志向的。那么在涛呢经常自诩是新派人物，他的脑筋不守旧，对于这个出洋考察，到外国去考察一番特别的感兴趣。那么率员赴欧洲考察陆军，借鉴西方国家的治军经验，成为了他出入政治舞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他要率这个部下和率这个人员呢到外国去考察一番去。说这个清朝后期啊，帝国主义列强不断的侵略中国，靠着坚船利炮对这个皇室影响是越来越大。那么以至于呢上谕不断的发出，就是皇上也慌了，就是圣旨一天连发几道这样的状态。咱们先看一个这个上谕是怎么写的啊，说方今时局艰难，现在这个时局啊已经今非昔比了，百端代理，就是皇上也看到了，百端代理是什么呀？一团乱麻，都应该去清理一下了，但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朝廷屡下明诏，为图变法，锐意振兴。皇上是好皇上，不能不说，但皇上的唯心思想被扼杀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他也知道必须振兴了，数年以来规模虽巨，而时效未彰。皇上心里特别明白，虽然我下了很多道的圣旨让你们去改革，但是呢收效甚微，没人去执行。整个呢整个这个国家机器过于僵化了，已经船大难掉头了。然后啊，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动达原委。然后我呢把这些传达的人或者办事的人招上来问为什么未能动达原委，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为什么改革不下去。动达原委呢就是洞悉的意思嘛，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们应该这个船往哪掉头。所以一团乱一团乱。那么你此因循俯眼，何由起衰弱而就颠危，就是天天这样敷衍我，敷衍我皇上，你们以为是敷衍朕一个人，其实不是，咱们整个这个清朝打这开始颠危是什么呀？要被有被颠覆的危险了。皇上看到这一步了，
他都意识到了。
对，兹特陆续派员吩咐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皇上下到圣旨，我要派有能为的人去东西洋，东洋西洋，这边日本那边是西洋啊，各个国家去考察去，然后呢以期择善而从， 把别的国家好的发展经验要借鉴过来，伺候再行。我们以后呢，可以借鉴一些他们的方法，哎，以求我们的治国之道。所以说呢，皇上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那么到了1910年春天的时候，结束了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习的在逃，他去法国一个骑兵学校学习了。然后呢，他呢是以大臣、皇叔、摄政王之弟这么三重高贵的身份，赴欧洲各国去考察陆军。可以说所到之处啊，人家国家也是热烈的欢迎，最高规格的接待，因为毕竟你是皇亲国戚。那么欧洲之行呢，这一下就让在涛是大开眼界。出现在眼前的是什么呢？不光是他印象当中那些个辉煌富丽的欧式建筑，更多的是什么呢？还有什么美妙的自然风光。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哎呀，西方的现代科技已经使他们国家如此之强大，有这么巨大的成就了，这是给在涛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所以呢，也对他以后的这个思想啊，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作用。那么在涛呢，也有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啊，到国外呢必然有对比，有对比呢会看到别人的长处，包括自己的短处。从这个东方古国来到欧洲，它就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确实啊，你想现在我们生活这么便利，交通这么好了，你第一次出国游玩的时候还会觉得大开眼界，哇塞呢。
是
啊，那么清朝的这么一个皇叔，他从来没去过国外，他第一次来到欧洲的这个大地上，你想他看到的景象，他依然是非常的心潮澎湃。
对，
那么在这个灯火辉煌的高大宫殿里边，在涛呢穿着这个官服，你就大家想一想，这种欧式的建筑，然后在涛穿着官服，就是咱说的清朝那一身这个袍套靴帽啊，这一身，然后呢头戴花翎，顶戴花翎，脑后边还坠了一辫子。这在欧洲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人家当地有人不这么打扮呢，以及言谈举止，在涛都觉得我和整个这个国家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有强烈的反差的。所以呢，此情此景啊，就不禁的使他想起了六哥在巡不久前也去欧洲考察过。然后他想说，那一次呢，这个六哥在巡呢作为海军大臣，在海军提督萨振兵的陪同之下，经过这个英国、意大利，然后呢在十月间就来到了这个德国的柏林。然后呢听说啊，这大清帝国的皇叔要来造访了，然后呢不仅是德国的政府是上宾礼遇啊，那不得了。然后德国民众呢也好奇啊，我们也看看东方古国来的人又是皇上的叔叔，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老外也新鲜，也围观你中国人。然后呢等这帮人，就是在巡和他的陪同们下了车之后，早已经等候的人们啊，就在这儿呢，想清楚的看看哪位是皇叔，哪位在巡呢？大家一看，哦，下车之后，哎，明白了，穿西服的咱们国家的人呢，一看那个穿着黄马褂，而且说当时啊，在逃记着他哥哥说什么呢？还带了一个绶带，然后呢，胸前还有勋章，最要命的后边拖一辫子，然后这时候呢，在巡下了车了。这欧洲的民众啊，西方国家，大家别以为他们素质多高。这个据在涛的回忆说什么呢？我哥一下车，旁边所有的欧洲民众发出了一阵的笑声。为什么呀？大老爷们梳辫子没有见过，在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当时的那个样子确实有点难堪了。哎，那么这次呢，轮到在涛去出使欧洲各国了。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又会遇到哪些奇葩的事件呢？咱们下回再给大家接着讲。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了。So
曾几何时开始细数深沉，世人这错怎么自身残忍，情丝难免宝贝